2023年4月22日，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播客马拉松鸣枪起跑，在阿那亚的海边用声音丈量世界的长度。2024年5月18日至19日，声量的 Power of Voice 再度出发，航行于阳光映照的大海，不问来路与归途。声量期待多元观点的碰撞，鼓励自由意志的表达，在潮起潮落中与播客共振。津津乐道邀请你一同加入这场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会。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以 Right Now 为主题，允许你胡闹瞎闹小打小闹，但不能容忍你不吵不闹。5月18日，24小时，20家对谈点位，100家场开放对谈，逃离日常生活，剥离社会身份，这里没有权威和大师，只有真诚表达的普通人。5月19日，还有多场线下活动等待大家来解锁，届时津津乐道的主播们也会参与到对谈与线下活动中来，在阿那亚的海边任思绪漫游，让思想交汇。Right now， 不要在房间里踱步，去和真实的世界相拥。这世界从不缺乏激情澎湃的表达者，但缺少坚定不移的实践家。在夏风轻盈而微热的白昼或夜晚，让我们一起打破中文播客现有的边界，用语言和知识探索真实的附近和远方。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我说不过你，我吵不过你，我拍你。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手机有时候都像手枪了，你拍我，我拍你，对吧？你用手机来那个用舆论压制我，我就用手机给你还击，
对，
就感觉了，对，
互相拍
我，
对。
就是现在有太多人他试图用这种公开处刑的方式，但是往往这个刀子动在自己身上了。我以前是很喜欢买下铺的，我恐高。
这也叫高？如果你没有买到一层的这个卧，人家又不让你坐的话，那你选择的余地很少，相当于四个人去争那两个小座了。
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她还在哺乳期，你说她怎么办？就在这种硬卧的环境里，
铁路部门它可以根据某一个时段的特点，比如说倒数七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时的推出这种亲子的车厢，
也是折射出大家的一种在路上对个人空间使用权利更高的一种期待吧。今天大周末的，记者下班又来加班了，
加班快乐。朱老板还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以后会经常加班。
对，你说咱们三个不怎么能坐火车出去玩的人，在这儿要聊，又要聊出去的事儿了。
嗯
嗯，我是从来不买下铺，就是因为怕被打扰的小黑。
我是讨厌把什么事儿都发到网上来求正义的这种行为的阿福。
我是觉得那个老太太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姐。
哎，一姐说的是哪个老太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这个新闻，应该就是这个月吧，2024年4月份，4月份有这么一条新闻，是这个老太太自己把自己给炒火了。我觉得是啊，就是她呢坐火车坐火车的时候坐的卧铺，然后呢她拍了她所在那个铺位的下铺，说是一个年轻人啊把她这个铺呢用盖帘都给盖起来了，
两个。等于左下铺和右下铺全盖了。
然后他呢就拍这个，一边拍他一边说，看看这些年轻人啊，不让老年人坐下铺，拿个盖帘子都给盖起来了，遮起来了，啥啥啥的。然后就说，我都70多岁的老人了，不让坐下铺。
然后里面的年轻人非常淡定的看手机。
就是这么一个小视频吧，然后他自己发到网上了，结果自己把自己给炒火了。我目前看到的啊，就是连主流媒体啊，带专家带法律什么律师都出来评论这件事情，但是从评论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在偏向于年轻人的这个做法，说支持。然后你老年人为什么倚老卖老，什么什么不给你叫给你做是叫什么，
是情分。
对，让你做是情分。
对，这件事里还有一个关键的，
不让做
是
本分。对
对，这件事里还有一个关键的 点，就转折点，就是说针对这个上下铺的使用问题呢，就是已经问到这个12306，就是中国铁路，他们的回应就是说，相应位置使用权仅限购票乘客。然后这个12306这次也是针对这个事件又回应说，这个没有明确规定不能使用围挡，不影响其他旅客情况下可以使用，但是需要跟各位旅客协商好。就他这么一定义这件事儿，那就像板上钉钉似的，那就感觉是这个老太太无理取闹了。
嗯，但是你知道，我说个题外话，我就是听到12306这个回应，我就突然想到一些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就没人说不行啊。
反正我觉得
这种话，
我觉得他这个话吧，就是虽然说好像他回应的很快，但是感觉好像还少了点什么。我觉得咱们可以后面慢慢的去这个探讨这个事儿。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没人说不行，
嗯嗯，
没人说不行。
对啊，或者说如果就算行的话，那老太太自己她有这种需求，70多岁的她想做个下铺，或者想那个跟大家聊聊天或什么的，这种情况下就。铁路完全没有考虑过吗？
嗯，
我觉得这也是后面咱们接着探讨的。
对对，但是接着探讨，反正总而言之，我是第一感觉就是感觉他这个12306的回应，感觉把这个锅甩给了双方了，完全甩给乘客去了。
但是我确实是因为这个新闻，我才刚知道会有人挂帘子。
我也是，
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挂帘子。
就挂帘子这事儿，就是尤其是大学生啊，
就宿舍里，
现在都流行在大学里挂帘子。咱们那会儿上大学时候，好像还真没有这些事儿呢。
我有，我那儿就挂。
你那会儿挂，
我也挂呀。
我们那会儿没有哎，
你们是一个无遮的寝室。
无遮，对我们还光膀子呢，
因为我们那个可能。是老式的上下铺的，你们
我们也是上下铺的，
我们都挂，
确实没有。
其实我那看那我也想到大学时宿舍挂帘子，但是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你要真挂的时候，除非是大家都要睡觉的时候挂，如果没有睡觉，就是基本上也不挂。然后因为我住在下铺，然后有时候我同学就经常坐我那儿，连打在那儿，有一次把我那个床垫整个就给坐折了，就是
床板子是吗？
床板坐折了，
天
哪！好几个人
夸张，
这是打成什么样了？这是。
人挪人，
这是霸凌啊！这是
都这么大了，还这么挪人呢？
就逗嘛，互相，然后就给坐折了。
然后当天晚上，一姐就离家出走了，
没坐折我的腰就行，
流离失所呀。
对对对，一姐说这事，就是平时不会有人轻易挂，还都是睡觉的时候。
哎，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呢，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有卖专门的火车挂帘的，
对，
就几十块钱。
那它挂在哪？就上铺的那个栏杆上，它往下垂着，是这
意思。那具体我没看，怎么
我觉得就有各种操作吧，比如粘上的什么的，粘条的，反正它就各种方式都可以挂住。
对，就是有卖的，然后说明这个市场需求量还挺大的。
可能年轻人现在越来越注重隐私和空间了。
对，然后
我看这时候觉得，哎，我怎么当年没想过这问题？
哎，
没想到过这儿还能挂帘儿。
对，
不是，我也看网友有人说，就是他也会。这样挂帘子有一回，然后他当时坐那个火车上有一个阿姨，也是个老太太吧，类似于阿姨，没有像这个老太太一样拍个视频然后来骂他，而是说，哎，这小伙子挺聪明的。我估计那阿姨也在对面下铺。
哎，我后来我这不是第一件事是搜这个吗？第二件事就是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坐卧铺了，但是当年我去兰州上大学的时候，你们想我一年得折腾多少回卧铺啊？然后我有点忘却了这三个铺位上中下他们之间的价格差距有那么大吗？
不大。
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明天，就我们今天录音明天从北京到兰州的这个车，还有 T 字头的有 Z 字头的，上中下它的价格大概就差10块钱、11块钱，差的稍微大一点的，比如它 Z 字头的可能好一点是20多块钱，
就是你远一点啊，车好一点。
我为什么要搜这个？因为我第一反应是不是因为老年人贪便宜？
不，因为很多那个网友也会说啊，说本身价格就不一样啊，我买了下铺就是付出这个代价，但我觉得它不是在价格上的问题。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搜了这个价格以后，我认为他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他坐得起卧铺，他其实可能并不是钱的问题。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后面再讨论啊，但是首先就是这件事儿，我觉得令人反感的点啊，主要是我觉得我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是。发视频这件事儿，我觉得让人很反感。
对，
就这件事儿，我们不针对是不是老年人，我们抛开这件事，抛开这个发视频的这个人不谈，就是你现在怎么有点什么事儿就得拍下来发网上呢？你知道这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业主群里啊，一吵架什么的， 就说那跟物业之间又有矛盾了，然后第一反应就会有一帮人喊曝光他。
嗯，
过去啊，人们是这样的，给《都市报道》打电话，
天津本地的一档民生的热线新闻节目，
哎，就是专门能解决老百姓的这些
鸡吵鹅斗，
哎，但是解决起来呢，还能很有收获感的一档节目，
嗯
对，然后那个还有的就是呢，过去还有什么？给焦点访谈打电话，
这焦点访谈天天都接多少这种无效信息？
咱找媒体，
对，
找记者。其实咱那到现在就是热线，每天也是不断的。
嗯，
但是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第一反应就是，我说不过你，我吵不过你，我拍你，
嗯，
发网上。让大伙儿评评理，
嗯，就特别讨厌这样，所以你看我人设里也是这么说，特别讨厌这样去网上求正义，
对，
而且好像要公开判刑，
对，这都跟谁学的？
哎，真的是学的，我觉得，因为太多这样的人、
嗯、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些支持，
嗯、
当然后来有反转，
嗯，
但是当某一个人他先发制人或者恶人先告状的时候，发到网上的时候，真的会有人觉得啊他是正义，他是对的，于是就。都去跟他去跟帖、
嗯嗯、
然后变慢慢的就成一股势力似的了。
对，我觉得现在这真的是一种流行趋势。
而且我觉得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我特别害怕看一个短视频，它里面是那种特别戾气重的那样的一种情绪。
哎呀，现在什么短视频都行，
就特别，
你知道我平时爱看那种宠物、
嗯、
就宠物什么，就是那种配音乐，就一个小狗倍儿可爱，什么跟主人怎么玩，然后还配那种音乐，小狗小狗小狗乖乖的那种，然后不要忽略我的兰花指，然后就是我在那看着挺美的，我的姨母笑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点开评论区，照样有人在骂街，
嗯，
就他怎么骂都有。哎呀，所以我就是，当然咱聊这个，我认为跟这个题儿也不偏。我首先在想，我在思考，作为媒体人，我们在思考过去老百姓的第一反应，找《都市报道》，找焦点访谈，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我从我这儿看来，首先是媒体的缺失，媒体的缺失就是
肯定有这方面的。
他认为我现在找记者，记者得报选题，对吧？得通过选题流程，这题儿到底能不能报？
现在新闻都比较温和，
对啊，哎，一姐这个是。对吧，一针见血。但是呢还有就是说，你也打电话我也打电话，你也找我也找，它体量还是有限，就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它体量还是有限，它不是说你的问题我就能。我们在选择这种热线的题儿的时候，咱再说远点，我们在选择这种热线题儿的时候，哪个能报哪个不能报，我们是按照新闻级的优先程度，就是说它的时效性，它是不是有典型性、
嗯、
对吧？你不能说你们家跑水了他们家跑水了我都得给你们报，你们跟物业打起来，明天他们跟物业打起来，我们都给你们报。从新闻角度来讲，这是不现实的。
嗯，
哎呀，这么说又挺怀念那个时代。如果这个件事儿真的发到了媒体，让媒体去采访、
嗯，
咱们肯定不会报成现在这个样子，肯定双方去了解、
嗯、
调查、采访，
对，
然后出一个特别有中立的一个稿件，客观呈现、
这个。这个是媒体，我觉得客观呈现也是正常的，
嗯、
也是应该的。
嗯，
不能有一边倒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对吗？
嗯。
但是我们处理起来流程真的很久，
对，
很长。
嗯，
可是爆料人他是希望能尽快去解决的，
嗯，
这是第一。那他发网上可能这一天的时间就能发酵出来。
对呀、啊，这就是说自媒体，他每个人都是媒体，
对啊，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而且他是带了强烈的情绪的。
嗯，
当时他在说：“你们看看啊，这个年轻人他不让七十多岁老人做。”我当时说：“为什么我不选这个戾气重？不是说评论区的戾气重。”而是这个视频里他自带的那种情绪让我觉得就很不舒服，
对，
而且很多评论也在讲，哎呦，这老人中气十足的哈，不像那个必须得坐下铺得让人让座或什么的，就当然咱们后面再说啊，他不是说没地儿可坐，
对
吧，
对，
他不是说没地儿可坐，所以当时这个视频一出来会有很多人觉得不舒服，不管是站老人不站老人的，虽然我现在看啊，我既不站年轻人我也不站老人，
而且现在用手机的门槛很低，就发个短视频真的是别管多大人多小
谁都会，
这个要比打电话爆料什么去采访什么容易的多得多得多，
对，
所以真的是谁先发了可能就是占有这种舆论的这种先机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是媒体主流媒体的缺失，还有一个就是相关部门的缺失，就是他当时当刻他能找的就是乘务员，
对、
嗯，
那乘务员过来一打，我疑惑稀泥，什么谁也不高兴，谁也不乐意，最后这个事儿可能也没有解决，或者是他周期也很长。
嗯，
对，所以他才会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当时我想象当时这个老人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过乘务员或者怎么，我们想象的是他没找，并且他当时情绪非常激动，而且现在的人啊一点就着。
嗯，就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事儿大吗，他好像也不大，但是他就希望有人能够做个主，甚至给我评评理，是吧？
你其实这跟过去你说老人吵架在大街上谁跟人吵起来，大伙来评评理来
一样。
对，
芝麻绿豆小事儿，希望用舆论来杀死那个就觉得不占理那一方哈。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手机有时候都像手枪了。你拍我，我拍你，对吧？你用手机来那个用舆论压制我，我就用手机给你还击，
对，
就是感觉了。
对，
你看你拍我，对。而且最近也确实出了很多这种对拍的事儿，是吧？
嗯
嗯。
我记得前一阵儿也是看一个新闻，但是我忘了具体的一个事情，非常小的，就是民间纠纷。然后就是甲用手机拍对方，然后乙好，你拍我，我也拍你，两人互相拍，互相拍。我觉得这种争斗已经超越了他们对本身事情的处理了，就感觉是谁拍谁就牛，然后你
拍谁牛，
我也能拍，就这种感觉。我就想起那时候那个马丽和沈腾那小品叫《服不服》，你记得吗？就一个那个马丽先摔在地上了，然后就讹沈腾说你把我撞倒，于是沈腾瞬间也坐地上了，你把我撞倒了，就是。我觉得现在就这种感觉了，那既然谁弱势或谁有舆论的这种先机，那谁就一起来拼这个吧，咱也不讲理不啊，不讲那些谁是弱势谁声音大，那就
对
谁厉害。
其实真的你看这次这件事儿好像就是一个拉帘不拉帘的事儿，但是他为什么能从一个短短可能十几秒甚至几秒的这么一个视频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大家的关注度和讨论，这反而让我想起之前若干个在网络上爆出来的这种持续的群众吃瓜然后讨论然后官媒也会讨论的这样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在今年一月份海南的那个奇瑞和奔驰车的纠纷事件，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吗？
不太记得了，你再说一下。
哎，真是没有记忆啊，互联网。就今年一月底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奔驰车主特别嚣张的怒砸奇瑞车前引擎盖的那个画面，铺天盖地的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哎，就发布出来了，确实非常有冲击力。一个中等身高的一个比较壮的这么一个男子，然后怒砸白色的前车盖，而且这个视角呢其实有点第一视角，就好像你坐在车里，
砸的是奇瑞的
一个白色的奇瑞轿车，而且题目非常的吸引人的眼光，他说的是奔驰车主怒砸奇瑞前引擎盖。
嗯，
哎，你看这一个奇瑞一个奔驰，
对，
对比出来了哈。
对对对，
而且这么强烈的情绪你都能感觉到他得怒到什么程度，前引擎盖凿个大坑，凿个瘪。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大家关注，怎么回事呢？是说在海南的轮渡港口排队的时候，这辆奔驰车插队，而且还辱骂驾驶这辆白色奇瑞车的一个老年女司机，而且她还是一个网红，70多岁的一个奶奶。
哦，奶奶是网红。
对。
哦。
然后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其实网络是一边倒的，大家都在痛骂这个奔驰车主。这大哥呢后来也被警方行政拘留了10天，罚款了500块钱。而且这个时间点啊，一月底，等于相当于他拘留这10天就没在家过30。这件事儿好像到这儿大家觉得是大快人心了，没想到没过几天这个事儿竟然有反转了。而且也就是大概一个礼拜吧，不到一个礼拜，各个视角的视频陆续出现了，就越来越多跟这相关的视频。有其中这么几个哈，一个呢视角是在港口的，而且是好像是监控的那种镜头，你能看到当时要上轮渡呢是两排车它要排队，最后还合并成一排来上这个船，所以它就涉及到要有一个规则嘛，就是交替通行，左边一辆右边一辆，左边一辆右边一辆，这是应该是一个规则。但当时呢这辆黑色的奔驰车是让了白色的奇瑞车的前面一辆，也就是它前面一辆走完之后该奔驰车走了，然后再是奇瑞，可是没想到这个奇瑞车呢就死死的跟着前面车一点都不让，所以开始所谓的是奔驰车夹塞儿这个事儿在这里就被反转了，并不是奔驰车夹塞儿。另外一个视频可能更多的是一张照片，显示当时开这辆白色奇瑞车的并不是那个网红奶奶本人，而是一个男司机。 而且还有一个第三视角的视频是说这个男司机和奔驰车主发生了冲突，而且那个奇瑞车的司机好几次还往前轻轻地撞到了奔驰车主，所以他其实不断地在挑衅，当时奔驰车主才会一怒之下怒砸前引擎盖。
嗯，
这是另外一个视频。还有一个视频后来可能因为舆论压力太大了，当时白色奇瑞车也公布了车内录制的一个视频，他举着手机录的前面那个，就是咱们最早看见那个视频，那同一个摄像头出来的，是当时里面能听清楚的听到有一个老人的声音说撞他撞他。
嗯，
所以呢大家再联想这前前后后的，哎，忽然好像把这事儿给整明白了。
所以说就得，这就是多机位的重要性。
对，
就为什么你一个新闻事件我们要还原它的多种角度呢，对吧、
嗯、
而且不能几十秒就介绍一个新闻事件了、
嗯、
其实前因后果很多、嗯、
所以这个我先问你们俩一下哈、啊、如果你是当时出现了这种情况，无论你是在车上，就白色奇瑞车上，还是下面那个奔驰车主，你会怎么处理这问题呢？
听着像危机现场。
打他我要奔驰车主，我至少我得骂他一顿，
这不就砸引擎盖了吗？
我不可能不至于砸引擎盖，我下来我得站他车前头。
就是当有纠纷，而且当时应该是闹得挺厉害的时候，一般咱就想报警，咱有人主持公道是吧？
当时在那种环境下上船的情况下，他
还没上去呢，好像是
就排队，大家都在排队，
对，
哦、
反正卡个吧，就是相当于，
反正我忘了是下船还是上船啊？
嗯、
我印象中反正是，
我完全看心情，我要心情好的时候，
嗯、
让你小孩吃粑粑。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儿吗？奇瑞车主他既不报警，他也没说这事儿过去就得了，他反而是隔了一天把手机里录那个视频删删减减、拼拼凑凑发到了网上，就是咱们第一开始看到的，
嗯。
就好像这奔驰车主欺负这个老太太，
明白了，
嗯，所以才会带起来这个节奏。
我觉得这老太太也够敬业的。我无论你说咱就是干媒体的，我遇着什么事儿，我都不想再剪视频了，
真的懒得去弄了，
就是、好懒呐、啊，
是、
啊、还要剪，怪麻烦的。
我也都过去了，你知道吗、
啊？
反正这个奶奶吧，她本身也是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一个网红。量也不小，
本来就是
他
的工作，
啊，
也会带来流量。
嗯，
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细想啊，特别恐怖，你知道吗？就咱们刚才说到什么事儿都发到网上去，第一啊，咱们作为网民，首先咱们同情心是不是被滥用了？
嗯，
给别人做嫁衣了。
嗯，
你知道吗？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舆论一开始一边倒的时候，这个奔驰男车主呢又拘留又罚款，还被网爆了。而作为那个奇瑞的奶奶，她的粉丝一下子就涨了几十万，
所以还是有利可图啊！
嗯、哎，她那么多粉丝，她怎么还开奇瑞呢？嗨，我这个，
逼掉！
我跟你说，奇瑞当时也是蹭了这个热度的。当时奇瑞汽车就找到了这个奇瑞开奇瑞车的奶奶，然后还说，哎，专程飞去了海南，帮助这奶奶，当时又送花、送果篮，还送代步车。
天哪！
当时也是营销了一波的。
嗯，
利益背后都是利益。
嗯，
第二步咱就想想这男车主，虽然他也砸人车不对哈、啊，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今天开车来这儿的时候，
不用如果，
我这么普通的一个人，我今天来的路上我也路怒了，我今天跟你们不还发语音了吗？那车就是不走，你知道吗？急死个人，然后我也会骂街。
嗯，
我甚至也会情绪失控。
嗯，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每天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人是完美的，不会情绪失控。
嗯、
但是有一天我失控了，被一个有心机的人录下来了，还给我发到网上去了，甚至还给我恶意剪辑了。
然后奇瑞就又给他送果篮去了。
对，奇瑞给他送不送果篮，可能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我被网暴，
嗯，
我整个被扒出来了，
嗯，
然后我的家人可能都被曝光了，甚至我的单位。是吧，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都被挂上了一些恶意的标签，
想到这儿你就不敢路怒了。
你不敢路怒都没用，就像那个外卖小哥，不有一阵儿是传那外卖小哥送东西时跟那个女的那个业主婚外情嘛、
嗯、
后来不也被网爆了吗？后来发现完全就是没有那么一回事儿。
嗯，
对，但是那个伤害其实是不可逆的。
对对对，真的是、
嗯、
你整个的人生就变了也许。
所以，哎呀，我说句大俗话，我觉得就这种吵不过也打不过的，拿小手机拍这种就是怂。
但是他怂
怎么听
你说的是谁怂
就是拍小视频发到网上道德审判的人，他自己呀、啊、他不会打架、嗯、他非得拉着别人跟他一块打架，别人
跟你那么能打不就行了吗
别人跟你有嘛关系，
但是他真的就赢了或者某一个时刻他就胜了，那你说
对呀、啊，对啊，但是这些你是防止不了别人的行为的，
嗯，
对吧？你说他怂也好，说他其他的也罢，但是他就对你造成伤害，而且甚至对你的家庭、你的城市，
嗯、
这就是奔驰这个男车主他遭遇的事情，
嗯，
这是真实发生的，
嗯，
就虽然现在大家又反转了，又觉得哎，又向奔驰车主道歉啊，或者是又去，其实某种程度上又反过来又去压迫这个白色的奇瑞车奶奶了，
嗯、
又对他进行了一种。攻击也好，或者是谩骂、
哎、那我现在在想，就这个就这次曝光这个年轻人拉帘的这个奶奶，现在应该也不好过。
所以这个事情说深了，可能是种合谋，就是这个拍视频的人，首先他就是比较过分了，
嗯、
但同时看视频的去站队的人，其实也是助长这种风气，或者说是去助推这种流量不停的去翻滚的一股力量。
对，
嗯，
就是现在有太多人他试图用这种公开处刑的方式，
嗯，
来去跟你来论个高下、嗯、就很多人其实不自然的就会这么想去做，但是往往这个刀子动在自己身上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倒也是一个好的教训，就是至少给这个老太太他本人肯定是一个好教训，早知道我就不发了。
那你说这不是也侵犯那年轻人隐私吗？
是，
也没打码啊。我觉得
后来我看到的都、
嗯、我看的没有打码。
哦，是吗？
嗯，
对，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个帘子还不够严，更严应该
戴面具。
这个事儿也给大家一个教训，就是可能不是谁发视频谁就占理。
对，
所以就下回可能想用这样方式去公开审判的人。他心里他得琢磨一下了。
嗯，而且现在真的是一旦啊有这种冲突事件，不是你当事人这两方会拍，
嗯，
周围也会拍，
那么多机位呢。
对呀、啊、想还原事实真相可能没那么难。
现在的摄像都是志愿者呀，
多少双眼睛盯着，这就所谓的。
但是这件事本身确实挺让人讨厌的，就是我就是很讨厌这种随便去拍然后随意去发然后带着你的观点断章取义。
嗯，
但是你别说，有的社会事件它可能就是靠这种方式引起大家注意的，
比如说那铁链女。
对
对
对，包括有些什么涉及房屋拆迁政府不作为、
嗯、
它真的就是靠一个小视频。比如我记得之前不有那个小视频拍这个某个那个政府的这个办事处的窗口是特别矮的，这来办事的人员得蹲着对吧、
嗯、
对，
其实就是一个小视频发出来之后大家重视了，所以我觉得也不能一竿打死，
是
它也有它的意义所在。
所以这里边它背后还是那些缺位的问题嘛，包括主流媒体的缺位问题、
嗯、
第三方监管的各种影响的机构和单位的缺位的问题、
嗯、
以及它这个该办事的这些地方，如果你足够快，你比网络还快，或者你反应很快，你当时就能稳住人的情绪、
嗯、
然后当天之内给人解决、
嗯、
那人为什么还要发这个小视频呢？
对，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那个奇瑞车主那样的老太太，她为了流量，为了要当网红，并不是。
对，她很多渠道已经不畅通了。
嗯，
然后小视频是一个目前来看还挺好的一个渠道，大家都关注、
嗯、
然后关注之后受到重视去解决，那可不就发呗。
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榨着别人呢？
我觉得遇到这种事儿吧，反正我一般的原则就是走开。
嗯，
就是如果这边有冲突的话，我是不爱围观的。当然天津很多人都是爱围观的看热闹的心态。
对对对对对，看热闹的可能还是多。
嗯
嗯，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就是这个道德审判这件事儿、
嗯、
我觉得是个好事儿，给大家一个至少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发之前可能会琢磨一下，别回来我再被反噬了。
其实这也就是这次视频事件包括几次事件出来之后，大家会反思我们到底网络上应该是做什么样的事儿，或者是我们就是这个反思可能他也
没到这么深，反正
还可能也反思不出什么结果来、
嗯、
至少我觉得大家在看到短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就别那么急着去站队了。
嗯，
下回老太太特别温柔说，哎呀我没有地方坐了，你看他们把地儿都占上了，然后
这是老绿茶了。
哎，比如你作为吃瓜群众，你是不是就不那么的慷慨激昂？
没错没错没错、
哎、或者他把这视频应该拍全了，开始先拍小伙子这帘能拉开让我坐会儿吗他说不行，或者不理睬，哎，那就是另一种了、
嗯、
对吧。
嗯，这是完整的还原事实真相
太难了。
说回来这个事儿啊，就是刚咱们说的是道德审判这件事儿，就网络道德审判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的零零后们现在上大学还坐卧铺吧，应该也坐卧铺吧，
动车都有卧铺
啊。对对，刚才那个也是卧铺嘛。
嗯，
就是我觉得就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感觉好像坐个下铺什么是很正常的事情，给我的感觉。
嗯，其实我也很好奇现在都是谁在买卧铺车，尤其这种慢车的卧铺车。
嗯，
我刚才在这坐着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就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数据出来，好像
没有。
嗯，
但是你看那个就这次拉帘的这个，那肯定是
学生感觉，
应该是学生或者是大学生，我觉得应该还是占最主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
嗯，
现在可能你随着这个动车越来越多，咱不说动卧啊，就很多，你像我从北京到兰州的话，我坐动车去也是可以的，我不需要非得一天一宿逛当逛逛当逛了。然后但是过去呢坐卧铺这种事情非常普遍。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把岁数的人回望一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像一姐说这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差异。
是，
时代的差异。但咱们之前也说过，可能不同年龄段的边界感是不同的。那尤其在这种火车这种特别特定的这种公共秩序下的这种边界感，它呈现出了时代的一种差异。
嗯，我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次会出这种事儿，就是像咱们，可能我真的好多年没有坐过卧铺了。像咱们年轻的时候，也都是跟现在那个大学生年龄差不
多
的时候，
对，
会坐卧铺。就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卧铺其实它是相对于比硬座要高级很多，
对，
而且它的价格其实也会高很多。对于学生来讲，这个价格还是挺高的。
嗯，
如果要是想图便宜，可能就会买硬座。
嗯，
但是20多个小时确实很难受。
对。
另外呢，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高铁。
对，
那时候没
有
高铁。
我觉得 Z 字头就算比较快
的，Z 字头就是
直达那种。
对，
嗯，
就是没有高铁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才会去买硬卧。
嗯，
硬卧吗？
卧铺车。买飞机票的那咱另说着啊，反正我那时候是买不起飞机票。
嗯，
就是我会觉得我买卧铺车，其实我是圈定了一定的人群的。
嗯，
就是我不会圈定那些我不想一起坐的人。
哦，明白，
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我不是想把人去分类，
是
但是事实上它会形成这种，
没错，
就是所以你会圈定的一定的人群是你都可以接受的。
嗯，
我以前是很喜欢买下铺的。
哦，
我恐高。
这也叫高？
不是，
我真的怕掉下来，就是真的我恐高，我怕掉下来。
那你
睡着了怕掉下来，
那你只能住一楼，你买房也得只能买一楼。
我坐过好几次26个小时、28个小时的卧铺，我都是买下铺。
嗯，
但是他真能睡着，我一般坐卧铺睡不着，就迷迷瞪瞪那种。他睡眠质量好，所以怕掉下来可能。
一姐，你买什么？
我想想啊，我每次基本上因为我没有在外地上大学嘛，我每次坐卧铺经历都是跟大家一块去旅游的时候。
嗯，
然后比如说这6个铺全是我们认识的人。
嗯，
比如我挑中间或者下面什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坐在一块吃东西啊、打牌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这种感觉的。
嗯，
很少跟陌生人去坐卧铺，
还可以打斗
啊。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但是我每次都睡不踏实，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二三层我坐哪层都无所谓，反正也睡不着。
哦，
嗯，
哦，那我是能跟陌生人一起吃东西打牌的。
嗯，
我必抢上铺，我是抢上铺。
我的天，那上铺
你说跟我现在买顶楼是一样的逻辑。我跟你说，
可是那怎么，我觉得那上铺跟中铺都直不起来腰啊，坐那。
所以啊，
嗯，
直不起来腰，我只有晚上才爬上去，对吗？
嗯，
我白天的时候，我后来都坐火车都有经验了，因为我在兰州上大学嘛，这么多年，就是先去了以后放行李，我也有劲儿可以举到上面，放行李以后就立马抢那个走廊过道那个小椅子那儿，
嗯，
那儿有一个小长条的小桌子，我就一定要抢一个那个座位，然后大家还在人来人往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不动了。所以这个位置就属于我了，而且我文艺。
你不上厕所吗？
上厕所呀，你拿泡面站着。
啊，站座上。
对啊，
站座上泡面。
不是，
站桌上。
站在这个小桌上吗？就是那意思，我还是要回来的。
现在的人不会的，看见你那泡面给你推那边，我要坐着。
还有别的东西，就是不值钱的东西可以放在这儿一下。然后呢，包括我妈做的鱼。
天哪，那什么味儿啊？这特香！
我妈做的鲫鱼可好吃了，嗯，就是每次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妈都会给我带两条鲫鱼走。
啊，
不是因为
我头一次在
中午一条，
在火
车上吃鱼，
还就泡面。
哎呦呵，
就完泡面以后不咸吗？再来一个香飘飘奶茶。
哎呀，
这鱼挑刺儿多麻烦，在火车上。
我妈炖的那鱼刺儿软，怎么聊上鱼了？
鱼刺儿都化，
怎么聊上鱼了？
穿了。
我跟你讲啊，当时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上学以后，站上这个座以后，然后没在饭点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文艺女青年，看着窗外的风景，戈壁滩，
戴着耳机吗？
戴着耳机听音乐。
他今天被谁附体了？一会儿兰花指，一会儿托腮。
然后呢，到吃饭点的时候就把饭吃了，有的时候再来一个鸡爪子，哎，然后呢，
还有鸡爪子。
然后差不多到八点多的时候，在车上看一会儿书，也在这儿看。
嗯，
因为我跟一姐一样，就在火车上几乎睡不着觉。但是呢，就是你得把自己折腾累了，折腾累以后洗吧洗吧洗吧，这时候再上去。躺在那儿呢看会儿书什么就睡觉，那会儿还不流行玩手机呢，
嗯嗯，
那会儿手机还都是翻盖大翻盖手机呢，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我全程都没有被打扰。
那你不寂寞吗？
我一点也不寂寞，我是一爱人。我是一爱人，谁也别跟我说话啊。有一年我研一，那年研一我还在我们学校，然后你但是你就会赶上那个报道的大潮嘛，
嗯，
就会有那种毫无边界感的年轻人过来跟我搭讪。当时我还坐在我那个老位置小座位上，结果对面那个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就过来跟我说话。哎，你去哪儿啊？我说兰州。然后要聊什么？聊了聊半天，她看我不怎么爱说话，然后说那个啊，你是哪个学校？我说我兰州大学的。她说啊，我就在你们旁边，我是西北民大的。我说哦。然后他说那你几年级啊？我说我研一。他说怪不得你这么淡定。就他一整个就是属于完全就是你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但是我是去旅游啊，我都是因为去旅游坐长途火车。
对，那是因为你们在、没有在特别远的地方上大学。
对对对对对，
我相信你要是也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他，你就那样。
你姐夫是在特别远地方上大学，跟你似的。我是坐28个小时去找他。
嗯，
然后我那时候，我现在一想，我年轻的时候真的胆儿挺大的，
嗯，
要我现在肯定不让我闺女这么做。
嗯，
我跟她约好了，比如说我是礼拜三到，
嗯，
她那个车是每天有一趟从北京西到南宁的火车，
嗯，
那时候她在南宁上本科，然后北京西下午4点一直开到转天的晚上8点才能到南宁，
嗯，
比如说我是礼拜三应该去。我告诉他我礼拜二坐上车，礼拜三去，但实际上我礼拜一就坐上车了，我礼拜二晚上就能到
啊，
就我提前了一天。
那为什么
surprise？
惊喜看来没有变成惊吓。
所以我们家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走
哦，
然后那时候我的男朋友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走，
嗯，
然后我就自己坐上了开往南宁的火车。
好嘛，
然后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回想啊，那时候其实你是圈定了一定的人的，就是我也坐过硬座28个小时，
嗯，
实在是到后来快吐血了，太难受了，
嗯，
然后28个小时的卧铺车，就是我们那个车厢里有几个他们一看就是同事上班族，然后年轻的男性，然后还有那个岁数大的就是女性，就是反正我当时就坐过那么一回啊，我是觉得大家都很友好。
哦，
就是，
那你还是做的只是次数少，
嗯，而且我也不是那种特别有心眼儿，我现在一想，就是也不会说我就是说啊，
你吃人家给你吃东西了是吗？
没有，这个我还是有这意识的。
那你干嘛了？
就是人家问我干嘛去，我说我找我男朋友去，然后那个我说他不知道我那个什么去，反正就是特别实在，嗯，
人家问一句他撂10句。
然后后来我们就一块儿那个打扑克牌，
嗯，
然后就是晚上我还睡下铺嘛，因为我不愿意睡上面，就是别人就坐我床上，
嗯，
我觉得很正常啊，我还觉得。
但是我跟你说，我以前我也住过下铺，就旅游的时候跟我爸妈出去。哎呀，我就容易碰上这种，就是我还没睡醒呢，然后我早上一醒来，我身边坐了3个人，
嗯，
坐在我旁边，
嗯嗯，可能我从小就是天然我觉比较少，就是我早晨会醒得比较早，
嗯，
就也没有人，就我没有遇到这种就是 我还没醒呢，就或者是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坐在我床上
了，然后你就坐别人床上去了。嗯，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让我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印象，
嗯、
就是别人会觉得让我觉得越界了，或者让我觉得很不喜欢。
因为有一些老人呢，什么他会早起，然后就会用那个小桌子，就下铺旁边那个小桌子，
嗯、
他要吃早饭了、
嗯、
或者怎么着，而且他们之间会交谈。
那倒没有，
就我在上铺就不会太被打扰。
嗯，
所以我看这新闻的时候，我当然想，这个两个小男孩是男孩吧？反正这两个学生在自己拉帘在下铺，何必呢？他直接上去睡不就得了吗？没有人打扰，你弄不弄帘也无所谓。
他是不是像我一样恐高？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那谁都有买下铺的权利啊、
嗯，
还是下铺方便，这是肯定的。
啊、对，下铺确实方便，
对啊，
下铺坐着能直起腰来啊。
不坐不坐，你去趟厕所回来什么的。对吧？你想我住上铺的时候，你像我这起夜还比较频繁，我回我的灯塔下去，再灯塔上来，我也醒了。
嗯，
对啊，他肯定还是下铺方便啊、
嗯。
我觉得还是时代有变化，真的是时代有变化。
嗯、
就是我原来买下铺，我没有想过就别人坐不坐，我就觉得我走过的这些车，就是叫什么，这叫什么空间，就是它叫什么卧铺间、卧铺间、卧铺箱。就每一个
都
是大家分享啊、
嗯、再小一点的时候我父母像他们那代人我爸妈就觉得也很正常
嗯
这不就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做
对对对
大家都在外面
就约定、嗯、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
对、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真是不讲究这些有绿皮火车走就不错了
对,
对就现在有了其实对有了高铁之后我可能再也不会选择那个了
嗯
或者我现在我有经济实力我就坐飞机、
嗯、
对
就是，但是那个时候就属于选择卧铺都属于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哎，
真的是这样，
对，对
而且就这种分享啊，其实让你觉得会就是温暖的感觉的、
嗯，
因为我买过一次从成都到北京的硬座车，
嗯，
当时这个硬座车我买上好像只有前几个小时是有座的，后面人家说你只能到火车上看能不能补上带座的，就是无座车，好，但是就补不上了，就没有座。然后你只能各个车厢游走，到后来最难熬的其实就是那晚上那一宿。
对，
你想那一宿就是那时候绿皮也其实应该也是绿皮的火车吧？
绿皮
啊，二十多个小时、
嗯，
就是一边是坐长椅子坐三个人、
嗯，
一边是短一点的椅子坐两个人。
对、
嗯，然后走廊中间夜里就会躺一个人，
对，
他的肚皮就会在走廊中间。你在走的时候去厕所什么你就小心一点，
就容易踩到他，对吗？
就我当时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人真拼呐！我觉得要我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是说啊，就像可能咱们天津这种直辖市的人，或很少选择这种生活。但像那种人口大省啊，
有打工的，
包括学生也一样，
嗯、
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特别能吃苦，
嗯，
就为了回家或者说为了出去，他这种对他们来说很常见。
是。
我也遇到过，就是一抬脚，然后我脚底下有一张脸冲我笑呢。
哎呦妈呀！
就晚上，你知道吗？
嗯、
晚上，但是我去从兰州去西安、
嗯，
也是站了一宿，然后厕所里面也站满了人。然后你说我这时候想借用一下厕所，我一进厕所，然后那些人就得呼啦出来嘛。
不，他站在厕所里站着，
就有地儿可站，
嗯、有地儿可站。
天哪！
然后就不站坑里啊。
嗯。
然后我这刚一关上厕所门，把这门栓一插上，然后这一瞬间，外边人就当当当当当当。
怕你独占了里面是吗？
就一直当当当当当敲门，我连尿泡尿都尿不顺的。
嗯。
然后行李架上也有人。
啊，这我还没见过。
而且有一些人，他为了逃票，他到处去躲，然后一会儿在这儿待会儿，
嗯、
一会儿在那儿待会儿，确实有那样的。
嗯，
我就说回我那一宿啊，我觉得我们那节车厢上有几个人真的让我觉得挺感动。我们那时候年轻嘛，大一，就19岁的孩子，也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然后当时他晚上因为站的时间太长，他还发烧了。
嗯，
就他特别难受。当时我们那车的人从白天开始，其实他们就给我让座了，就是三个人他们会坐得很挤，然后给我留一个外面那个边儿、
嗯，
我就可以横过来，把腿放在通道上，然后那样横着坐。
那小车来的时候，你还得转过身儿。
对，就得站起来，站起来、
嗯。
我就说晚上躺在那地儿上那人，他也只能夜里头他才能躺，因为夜里不推小车，不卖瓜子儿、花生什么的。
嗯。
他白天总推，他也躺。
对，那个时候大家就是真的很那什么，很。
我想起我去年去那个阿那亚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当时是哪个节我忘了啊？暑假的时候我抢不着票，然后我就 从北戴河回到天津居然还换乘一次，然后坐了一次高铁的商务舱还是一等舱，我第一次坐，我的天哪，就一个，
哎，这个人跟你人设还挺搭，你商务舱、
那个、一个特别大的空间里两个大沙发是可以躺下的沙发、然后还有免费的那个午餐、然后还发眼罩什么耳塞什么都有，
是你特意买的吗？
没有别的票了，我当时特别着急回来、然后买那个票，而且就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贵，因为距离很短、但是我当时觉得真的是中国这个高铁进步好快呀，你想那个年代人挤人都躺在地上，现在你但凡你凑点钱还是能够感受这种速度这种质量的。
其实你想啊，当咱即便说时代的差异，你说当时的人们就不需要，如果当时的人们有帘儿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喜欢的。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她还在哺乳期，你说他怎么办？
嗯，
就在这种硬卧的环境里，你说
带块布，
带块布。
那个年代哪有、就直接就撩起来，
撩起来不就喂吗？我都看见过，
嗯，
对吧？大家可能那就是你都别看，对吧？就像你说的，素质稍微高一点的，扭个身儿什么的，然后呢，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嗯，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完全是时代的差异吗？还是说现在一个意识有了，二一个有帘卖了，
嗯。
再有一个就是，即便是咱们自己不买帘儿，你看现在很多的那个动物卧上面，它自己，你像那个最早好像是京沪复兴号上就配了这样的帘儿。
嗯，
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看那个抖音，有一个大 V 叫影老板，那个影老板他是那个高铁的一个列车员。
哦，我知道那个
是个东北人。
嗯，
我第一次看到动物卧里边长什么样，因为咱没坐过动物卧，咱现在
他去带你看。
哎，对，咱现在出门也不怎么坐卧铺什么这种。然后这影老板说东北人嘛，动物卧呀，动物卧呀，家人们，动物卧呀，就这样来了。然后他就给介绍我就记得当时那动物卧呢，他带个小帘儿，但他的帘儿短，还挺尴尬的，你知道吗？就是人躺那儿，还
正好露上一层边儿。
对，然后。他那个卧铺旁边还有什么充电口，
嗯，
插电口，小夜灯，甚至还有那个一次性拖鞋。
嗯，这个我看过，
嗯，
就一姐坐那商务舱那种，
对对对，
我看过。
嗯，有一次性拖鞋什么的，然后甚至他那个还带着拉门，他那个拉门是完全看不到里面和外面什么那么一个木门拉进去，然后四个卧铺。但其实呢，这件事儿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争议，就是说你那个火车的设计开始改了，但是你怎么还很多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四个卧铺里，你不巧是三男一女，
嗯，
你怎么住？
对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
你像过去咱那些硬卧啊什么的，它是开放式的，
对对对，
大家都能互相看见。可是你这把门一拉起来，
嗯，要我肯定不敢住。
对啊，
不方便。
所以后来就是我看网上有说，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女乘客就会去找乘务员说我要换。
哦，那还是，
但是这样也很难受啊！就是你还要换，你还要折腾，你还要，你像我这种哀人。我这种爱人，我去找乘务员说话，我都害怕。
嗯，所以他永远有这个进步的空间嘛。
对，
嗯，我觉得也说到这个硬件啊，刚才也就是说这个，我还有点理解这个老太太的这个反应啊。当然，她这个态度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尤其老年人坐这种卧铺的时候，其实那个卧铺除了三个六张床之外，它只提供了两个小座这一个包厢，对吧？
嗯，
那两个小座的话，如果你没有买到这个一层的这个卧铺，然后有人家又不让你坐的话，那你选择的余地很少，相当于四个人去争那两个小座了，
对，
对吧？
对，
尤其而且他那个两个这个卧铺之间的那个小桌子，你如果说不能坐在这个一层的卧铺上，你是只能站着用那小桌子，那设计的也很不合理了。那四个人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硬件的确也是挺大一个问题。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咱们一开始说12306这个回应。他虽然回应了，但是总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
嗯，
就这个事儿你没有根本上的解决，而且以后这样的事儿会越来越多呀。
嗯，
你该怎么办呢？
嗯，
大家都去像我似的抢那个走廊，当时我都得抢。
嗯，
走廊里的那小两个小座。
而且他这个在卖票的时候好像现在也没有法区分，比如说我把一层只卖给老年人或只卖给60岁以上人，他现在也没有这种设置。
现在
我觉得
好像是有了。
有吗？
有了，
说正在、这个，
他是这样，他是今年一月份，今年一月份，交通运输部还有国家铁路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工作的通知，
嗯，
明确要求优化 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等购票功能，推动实现自动识别，并优先安排老年人选择下铺。哦，正在推动，
推动，推，
对，正在推动、
嗯。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虽然我现在也不老，我也不是年轻20来岁的那个时候，那我不能因为这个我就买不着下铺了吧、嗯、因为我还是要住下铺，我不敢住上铺。
你晕高，你备注一下。
而且包括这个关于性别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在买票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啊，这个车厢、
嗯、
它是中铺，
女性
是女性了。
其实你们还记得咱们当时坐那个印度列车，
嗯，
印度列车那期危机现场的时候、
嗯嗯、
咱们就说嘛，当然人印度人是因为歧视女性啊、
嗯、
人家搞了一个女性车厢。那印度都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而且这种其实它真的是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
嗯、
咱不说火车，可能我们现在火车卧铺坐的相对少一些，咱就说地铁、
嗯、
我小时候那个地铁哪有冷气、
嗯、
哪有暖气、
嗯、
哪分什么车厢大呼都往上挤，对吧、
嗯、
但是现在我知道的天津地铁，它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会分有强冷和弱冷的车厢，对吧？有的人他就喜欢特凉那种的，那像岁数大点的人，我就害怕凉，我在外面这么热出一身汗，我到地铁车厢来刷一下，那我就受凉了、
嗯、
那这种你就可以选择几号到几号车厢，它是公开的，比如说几号到几号是弱冷，几号到几号是强冷，我觉得就给大家选择的余地，而且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费劲的。
包括像高铁嘛，高铁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有熊孩子的问题，有这个什么大声公放的问题。首先这个乘务员他会管，其次你像高铁他也推出了静音车厢，
嗯，
对吧，像我们这种喜欢安静的人，喜欢在车上睡觉
爱人
看书啊文艺啊这种人，我们就可以去选择那种安静静音车厢。
嗯，
这给大家多一种选择嘛。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总的供给和需求是不是相应的能匹配。
嗯，
当这个供它小于求或者是求太大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这样了、
嗯、
你就没办法这么精细化的去管理了。
嗯，
还是这个需求和供给匹配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结构性的问题。然后剩下的就是咱这个服务肯定还是要细化的。你比如说我们都是通过一些精准化的实名制的数据去买这些票，那是不是我们也能反馈一些需求信息，或者是就这种叫什么铁路部门，它可以根据某一个时段的特点，比如说到暑期了，可能就是出游的这种游客比较多，带孩子出行的也会比较多，因为你订票的时候都是捆绑了嘛，捆绑在成人一起，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时的在这个时间段内推出这种亲子的车厢？
嗯，
对吧？
对，我觉得还确实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不能说这个光智能化了，光提高票价了，很多这个基本的服务没做上。比如说或者在这个老太太这个生气发飙之前，咱们乘务员能不能帮助协调、
嗯、
协调，对吧、
嗯、
在其中起点润滑的作用，我觉得也不会发生这么激烈的事儿。
总而言之，你看刚才我们自己也提出了很多设想和需求，其实这些包括这个挂帘的这个事儿，都在反映的是现在老百姓在出行当中观念的一种变化。它观念变化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希望能够在路上能有更好的体验。
嗯，
这个也是折射出大家的一种对个人空间使用权利的一种更高的一种期待吧，就算是、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服务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嗯，我觉得看怎么去说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看这视频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些冷漠的感觉，就虽然我们空间都有了、
嗯、
但是人与人之间难道只有空间就没有一些相互包容相互去协调，
是啊，
对吧，
是啊，
就这在真的硬件条件达到之前，是不是大家也能稍微让渡一点，或者说通融一点，或者说彼此能够协调一下，而不是都是充满力气，我一帘一拉谁也别跟我说话，那个是我手机一拍你们都是混蛋，对吧，我觉得这就太激化这矛盾了。
嗯，但是我说回来，我刚刚有一点忘说了，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抢票这件事情也很难。可我不知道高峰，可能非高峰时段还好一些，你像这种五一啊清明啊什么的
太难了，根本抢不到。
你就说你连票都抢不到，你又怎么让老人优先让他自己去抢到那个下铺呢，对吧？年轻人手机玩的转的，年轻人去抢票都费劲，你怎么让那个老人一步一步让他优先选去抢到那个下铺？
确实在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互联网方便了，但是对老人很不公平、
嗯、太不公平。
不只是抢票这一件事儿，办很多事情都是，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嗯、
对啊， 你就说这个这次火车这个七十多岁这个老人，我其实会有一部分在想，他是不是因为没有买到下铺呢？
嗯
嗯，或者是他不会选，
嗯，
或者他没有抢到。对，
对，他还要爬上爬下。
对呀，
啊，对吧？又伸不直腰。
咱们所有人在网上去炸着的那些人，大家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嗯，
我不知道大家老去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你当时在网上是怎么评价这个老人的呢？
嗯，
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压力给到国铁这边了。
嗯，
就是咱们一直在说，嗯，那个要怎么你列车的设计有问题，对吧，
嗯，
你自己的服务不到位什么什么的。如果我是国铁，哎，我有点想的多了是吧。咱们有多少辆火车呀，咱不能说都炸了重盖吧，重建
2.7万辆是吧。
对呀，啊，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我国铁路运营车辆总数超过了2.7万辆。当然这个数字它包含了客车、货车、动车组各种类型，但肯定是客车和动车占到绝大部分比例，或者是一大部分比例，
嗯，
对吧。那你一辆车也好，那就这辆车就作废了不用了吗？那该怎么办呢？这是多大的挑费啊。
嗯，
所以咱们真的是压力给到了国铁这边。
我没有调查啊，但是我个人从直观的感受上来讲，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卧铺车，比如说同样是以前那种绿皮的硬卧，
嗯，
它的价格其实跟十几年前比并没有涨太多。
嗯，
涨的其实幅度很小。但是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它的这种设，就是卧铺的设置的结构。因为我之前是查了一下，像在欧洲它这种一个厢房里面6张床的车厢其实是相对很就没有，几乎是没有，
嗯，
基本上都是4张床，
嗯，
就是它的舒适度就会提升很多，
嗯，
这又涉及到就运力的问题嘛，
嗯，
就是运力的问题，
对对对。
但是如果在运力能够保障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现在大家不是说出不了这多点这钱了，
嗯，
就是可能更愿意选择舒适一些的，
嗯，
就是我们这种结构是不是还应该调整？
更愿意选择舒适一些的都去选动卧了，就是你说的这种四个床位的。
其实我还挺愿意坐卧铺的，比如那种一宿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到了，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你睡得着觉
啊。对。
你是没碰上，你像我那会儿6个人，我要碰上王炸组合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还没懂事的孩子总咧晚上总哭，妈妈这样，妈妈那样，一会儿那样，然后一个爱磨牙的，一个好打呼噜，呼，
王炸，
就这种绝对王炸，嗯，一个不睡觉打电话的，我有一年就一回啊，管够碰着这么一个王炸组合，全在我这里。
但是我觉得最受不了就是耳边是那个列车车轮和铁轨压着咕噜咕噜咕噜那声音，而且到一定时候噔来一下，就它那个
就
铁轨就
转一下，
对，铁轨相交的地方它会隔一下那种，
哎，我反而喜欢这种轰隆轰隆的这种状态。
哎，对，有人好像就拿这个当催眠的
声音，哎，白噪
音啊，
对
对，哦，受不了。
你不适合坐。
对，我真的是受不了，尤其是硬座那，我其实小时候也确实坐过，我觉得真的不是人坐的这个车，就那种感觉太难受了。
可我觉得短时间，比如5个小时以内的这种硬座还挺享受的。
我小时候行，
我特别喜欢在那车上，
受不了，
对，挤在那小桌上吃方便面、嗑瓜子儿，
嗯，
然后聊天儿。
又跟人搭个去了你，
大姐，
我还坐过软卧，坐过一次软卧，
嗯，
是因为当时实在买不着票了，
嗯，
然后就一咬牙。就是买了一次软卧，
嗯，
真的超级舒服。
那肯定。
当然，这好多年前了，
嗯。
现在我又看见小红书上有人发，就是那种带一个独立卫生间的软卧。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一家四口，我就可以包一个软卧。
嗯。
还带沙发的，可能还带床什么的。
嗯。
就特别好，
那得上千，相当于机票价格了都。
那还是坐飞机吧。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看一姐还是不适合坐卧铺，一姐的人设只适合在乘务车厢里边
飘着，
精致的
那叫商务
啊！我刚说什么？
乘务，
把一姐放成乘务员。
哎，我还在那个列车上看见逮那个嫌犯的，你们看见过吗？
哇塞，这你遇见过，
嗯，
没有？
天下无贼嘛？
对，就类似那种，就是在卧铺的那个车厢里
哦，
就然后他把那个手铐完之后，用衣服盖着，然后两个。公安就压着下去了，
哦，
我当时想，哎呦，这一晚上大家都怎么过的？
不在你那楼里是？
对，在别的那什么里。
你看，如果在那个一姐那楼里的话，以后更不坐卧铺了。
其实现在坐车安全多了，
嗯，
你的贵重物品就是一个手机， 基本上啊，我记得以前那时候做卧铺什么的，你还得想着把这贵重的还有钱什么的，你不得带着吗？
我都压枕头底下。
对，我也压枕头底下，大家都压枕头底下，
放袜子里。
哎呀，我的天，那钱能花吗？
好吧，那这期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